弟兄姊妹早晨，神的话语我们读到十句的话语，读到第五句，上主话当孝敬父母，这个是对所有作为儿女讲的，不理你的父母是不是健在，甚至有可能有一些人的父母是一路都是失联不知所向，我们仍然可以留心去听上主自己的说话。我们再一次将这段听到的时间交托给主。天父上帝，你是至圣、至荣、至美。当我们思想到由创天造地开始，你一路去眷顾你所做的世界，你所做的每一个，在今天我们仍然是经历着你的看顾。今天我们要读你的话语，愿你的灵在我们心中指明我们要明白的真理。多谢你。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箴言是多次讲到要教养孩子，好像这一句的箴言你听过很多次了，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一节的经文是不少个学校、家庭服务机构的金句，甚至是办学办机构的宗旨。另外今天刚才庄牧师帮我们读的箴言二十三章都有提到怎样去教养孩童。其实教会是十分重视孩子，常常教导弟兄姊妹，你务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教孩子行在主的道里面是关乎整个群体和神子民的未来，甚至可以说教好孩子是一个社会社群的基石。对教会而言，有小孩子亦都代表着教会未来能够将神的话语一路行下去延续下去。都在这里呼吁，我们仍然是需要很多的儿童主日学导师，你是广东话、普通话、英语都要，特殊孩子的主日学都要，不要等感动到了，你愿意的就可以服侍。既然教养孩子是这么重要的，应该在十诫里面会提，但不是啊，你听到的是另一个方向。当我们去提教养孩童和孝敬父母，原来在神的十句话语里面，他是讲了孝敬父母。一起再读这一节的经文，预备起，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懂得教仔，一般父母都懂得将勤补拙的，起码会上下啲网睇下资料啊，去下啲咩 kingdom 咩 forum 听，揾下人哋点讲啊，或者买书啦。就算父母唔主动，学校都会有家长讲座噶，会帮你哋即系帮你哋学点样做父母。老师校长都会逼你听下点样教好你嘅孩子，唔好乜都交晒俾学校，自己要做。如果父母自己会睇下书咧，起码那个家里面有两三本育儿书籍的，你想想如果你是做父母的，起码有两三本，但是大概你不会找到在你家里面有一本书是讲教你怎样是孝敬父母的。甚至行去书室，你认为你会找到教养孩子的书多一点，还是孝敬父母的书多一点？一本起两本纸的，就是孝敬父母的书。我印象当中有一本叫做带着妈妈去旅行，即是成年孩子怎样跟妈妈自由行，即是要怎样预备，怎样准备自己的心理。还有一本叫做按照圣经孝敬父母，不过刚刚我去书室看就没了已经。那代表大家好懂孝敬父母啊？ No， 只是我们以为没有事，我们不理而已。上主讲的十句话其中的一句就是当孝敬父母，可想而知这个事情的重要程度是几咁高，是超出过我们现代人常常有的想法。十句说话的头四句是关乎神人和神的关系和态度，敬畏神。然后就有五六句的说话就转向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态度。而这部分的第一句是从父母开始，是排榜首。为什么？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孩子，也不一定每个人都有配偶，但是每一个人都有父母。就算你是试管婴儿都好，神所赐给你的生命都是藉由父母各自的基因组成的。 B 变成为今天生出你是独特的你。而一出世最长时间的接触的另一个人类，多数就是自己父母了。所以是排在榜首的。再推远一步，就算孤儿都有养育自己的养父养母的。监护人，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开始都有履行父母职责的人，让你可以长大成人。所以神吩咐当孝敬父母，哇，于是你们在座当中做父母啊，做祖父母那些就开心了。啊，今偷偷地笑了，今晚灵修就对着个小孩说，孝敬我啊，天父讲的。啱，冇错，孝敬父母是小孩子要做的。但是当时神藉着摩西颁布十诫的立约对象，首先是对着一班大人，对着那班出埃及带着一家大小的成年人。孝敬父母更加是对着那班大人说的，对着你和我说啊。我们要明白了，遵行了，才去教自己的孩子去遵行。换言之，今天神所说的第五句的说话，不是叫你大人代为转达给小孩子、少年人知道，而是对每一个人说。圣经里面说的孝敬是什么意思呢？中文翻译孝敬很容易将我们联想起传统文化所说的孝道，很容易将这些混为一谈。我们先撇开传统文化的东西，当然当中有相近的，不过个重点未必一样。我们回到圣经那里，不少英文译本就将孝敬译为 honor， honor your father and your mother， 尊敬、尊荣、尊重。而且在原文他解释翻出来的意思是很有分量、很重的， weigh heavily upon， 这件事是很重的、很有重量的，要将个比重摆回对。神用这个表达，你要，我喜欢的翻译是敬重，敬重显示出人的倾向就是不是敬重，是相反，轻看，是吗？你何时会轻看父母啊？小个就懂了，少年人已经是这样的了。我想起自己少年时代，我都很感谢我爸爸的，在我那个年代已经买电脑给我用，我告诉他做功课，其实 99% 都在玩的。去到大学时期开始，电脑在教会界都开始普遍应用了。我爸爸跟我说，你教我用电脑，教我用中文打字，想将我的讲章打做中文，打文章等等。到今天我仍然在这里，即是教爸爸怎样用网站整 PowerPoint， 现在不用用，即是 Office 的了。怎样在 Zoom 可以教学。作为当时少年的我，竟然我比我爸懂多一些东西，懂多一些，很容易就产生一种轻看的态度了，以为自己真的比爸爸妈妈厉害很多，可以误会了自己其他的范畴都不用他们指点了，轻看。小小个就会，你想想你的少年是不是这样？你一定比你的父母那一代懂多一些东西的，你的知识是 update 一些的，轻看。轻看也可以是那个角色的互换，以前靠父母，现在父母靠你了，以前父母赚钱养你，现在你要给家用，甚至你照顾他，不知不觉间轻看的态度会出来了。到了父母真的退休或者能力衰退，很依赖你照顾，会不会有时候他的地位就在你的心目中很微妙地改变了？我相信你不是不孝的，不过正正是那个角色互换，身份好像调转了，你的心情都调转了，由敬重变成轻看。我仔仲细的时候，即是戒片的阶段，我常常都仍然是帮他换片，带他去厕所。每一次我帮他换片，他带他去完厕所，就跟他说，那现在我帮你换片，但我老的时候你帮我换片了。咁佢梗係好好可愛地話係好好好㗎啦。不過你諗諗，偶一為之冇問題㗎。如果日日你係咁樣做，一日三次唔止呀， 随时有机会要换。你就算几有孝心，你会唔会因为个角色变化而轻看咗啊？连带冇办法敬重父母啊？轻看仲可以系乜嘢嘢啊？唔使去到藐视噶，轻看系代表喺你嘅人生里边，父母冇份量啊，透明。嗱，你知道图画咧，即系网上图画呢个代表透明。佢哋讲嘅嘢唔再入到你嘅耳啦，系个个礼拜一齐饮茶，咁但系你就系碌手机咯，你谂其他嘢咯，一齐不过人在心不在。甚至可能在你人生重大的考虑里面，父母并不是你要考虑的因素。对于这一点，我自己都有很多反省。我看到这里，我自己中七那一年，爸爸妈妈去澳洲牧会，我仍然自己留在香港读中七，后来留在这里读大学，一路到今天没走过了。可想而知，由我十几岁到今天，很多人生的决定父母不在身边的，慢慢就是自己要做很多决定，要负很多责任。甚至父母在这么多年间的心意，我越收越慢。早两年香港有移民潮，原因不用多说，你都明白。父母都会看到很多新闻，看到很多资讯，他们会担心，会为我和我家担心，会提出我要考虑这样考虑那样。讲真的，我不是很听得入耳的，我不知道爸爸妈妈现在有没有在上网听到。对不起，真的在那时候我很感觉到我听不到，因为很清楚我就是要继续做现在要做的事，不会改变。敬重父母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当父母透明。所以我想收藏，我要忏悔。敬重不一定是无论怎样都跟着做，而是敬重你当他有道。有道的意思就是你都会听，你不是跟他的要求去做，但你会听，你会接受跟他沟通，你能够不厌其烦反复聆听，不当他透明。所以我都是真的要感谢自己的父母的，他们担心自己，仍然努力捉住我聊天，持续为我祷告。弟兄姊妹，敬重父母，我们就不要当父母透明了。在十诫的第五诫，其实还有下半句的，今次我们再读一次，你大力读最后那四个字，预备起。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当神讲到长久，是指住一个社群能够一路延续下去。你很明白，指住那幅地，迦南地，你可以在迦南地一路住下去，长久不变。意思就是你能够安居乐业，你的后代以及你的后代的后代，一代传一代，在神的应许祝福里面生活，很美好的一个未来的图画。是的，如果一个社群能够广泛的去遵守上帝这个吩咐是很好的，调回转广泛违反上帝当孝敬父母的这个的吩咐，那个社群行得不远的。你看看现在的欧美，什么族群的人最大人口增长啊？肯定不是那些打破人伦改变家庭定义的中产进步城市精英，是那些仍然强调家庭紧密关系，儿女要听从父母，可能是南美、中东、北非的移民，他们的家庭人口不断增长。孝敬父母这件事的确是帮助社群。保罗去引用孝敬父母这句的经文，在以弗所书他都继续说是让你得福啊。后面说在世长寿，其实个意思就是让你可以在这一生活得圆满，完成无遗憾。耶稣基督一生不长，但他圆满可以完成无遗憾。这个其实是很多人的心愿来的，我们活很长的命，但是不圆满有什么意思呢？能够长久有福分有圆满，是上帝喜悦的旨意。这个的吩咐就是关乎儿女的福分咯。留意是作为儿女有这样的需要，是他们需要去敬重父母，不是他们必须，而是他们有这个需要，是对他们好的意思。 孩子特别是成长中的儿童少年极度需要父母。现代人都很明白的，现代育儿心理学就是知道过去有很多个世代不同的人因为父亲的缺席母亲的缺席，那些孩子成长几咁困难，长大之后仍然有很多的辛苦的地方，所以育儿心理学极力鼓吹父母要好好怎样跟他一起陪伴他成长。所以敬重父母是孩子的需要来的。若果父母不被敬重，沦落为同辈，彼此是对等，你想想这个孩子不就是没了父母咯？没人在家里面做父母的岗位的角色嘛。所以各位敬重父母亦都是给父母做父母，给孩子得到他们很需要的父母的角色。父母在儿女人生当中要引导他们行在真道上边。对于成年子女来说，父母仍然是可以你的帮助，有时候神都会透过你的父母在他人生不同的岁月一些的片段一两句的说话来到引领你的。我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工作不如意，有个阶段不是很开心，我就想既然神都呼召我，会不会提早离职快快入神学院呢？我就将这个难题呢就正好去探我爸爸妈妈，在路上在去一个地方的路上，爸爸一路揸车听我去讲，我将这个挣扎话给他听，他没有讲太多，他只是讲低了几句说话，不要揀一条易行的路，你揀一条难行的路去求问神吧。就是这样，他让我打消了当时不成熟的想法。上主的心意是喜悦人能够行在他的应许当中，而上主会用你的父母，信主或者未信主他都能够用，引导你行在一些正路上，你小心去分辨，小心去听。所以你看到父母的责任不轻的，要引领孩子。以弗所书六章保罗继续讲，做父亲的你们不要激怒儿女，而下一句他说，但要照着主的教导和劝戒养育他们。这里有两方面，教导是一些正面的，将一些对的真理教给他，对的价值观灌输给他。劝戒呢就是用一些斥责、惩罚、警戒，即是罚这样啦，就去帮他们成长。是哦，各位，如果你是做父母或者你是做祖父母，你现在用什么来带大你的仔女或者孙儿的？你教他们什么？你教他的品格、做人的道理、生活的技能、学识、知识、语言、人际关系，你用什么准则去判断要教这些东西给他？圣经说你应该按着主的教导和劝戒来带大这些仔女孙儿。记住，不是用电子奶嘴来带大仔女啊！你知道手机很犀利的，哇哇哇在床即刻塞个手机，哇收到圣旨即刻收声，好开心添啊！对着个手机完全不出声的了。不要这样啊，用我们这个年代听得明的说话，过去父母如果常常带你去图书馆看书，你得到好的教育。他不是用漫画，不是用八卦杂志，不是用成人情色的刊物来带大你啊！你而家俾部手机佢，其实就系将呢啲嘢俾佢，随手揿两揿 ，YouTube recommend 一啲片，你嘅仔女就揿咗去噶啦。上主喜悦你要好好引领你嘅儿孙，让佢成为敬畏耶和华嘅人，唔系睇咗嗰啲片要学嗰啲坏人，学嗰啲罪人，唔系羡慕佢哋嗰啲奢华、浪费、放荡嘅生活。而是要让他们去跟随敬畏耶和华的人，使他有前途啊！因为你必有前途。这个前途是原文是讲 future， 他能够行得下去，行得远，他有盼望。这个是神的心意，让你在地上得以长久延续在神的祝福里面。要能够做到这种敬畏耶和华是父母要管教的。于是乎就有箴言刚才读的23章13、14节，提到用杖打他、你看到是重复两次的中间、你因为你用杖打他，用杖打他。 今天是一个不赞成体罚的世代。其实这个经文重点都不是提倡体罚这件事，而是表达你要有时候你是要狠心去管教的。这个杖就不是一支很粗的棍来的，其实是藤条的嘛，藤条打不死人的，会痛，但是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知道个目的，你爱他，你就不可以只是得个正面的真理教导灌输，你都要去斥责惩戒，以致他行回啱的路，不可以不管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网上媒体或者社交媒体看过一些片，就是有人拍着在地铁有个小路周围乱跑撞人乱叫，个父母在旁边哈哈还在笑不理的，跟住 upload 那条片的人就会在那句即是那篇文章那里就打两句，打个 hashtag 生仔要考牌，有没有听过这句？意思就是你不懂教你就不要生啦，影响市容影响人啦，父母不去管教孩子，让孩子自由奔放，影响旁人，在这个世代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因为今天有一种的教育理论，就是你要从小尊重孩子，凡事给他选择给他选择，你想他开心吗？你给他选择，让他自由发展，结果就什么都由他话事，没有规范，他走得远吗？这样当然孩子有应有的权利，要保护要尊重，一定有的。圣经有很多是教导怎样爱护孩子的，要尊重他们的。但是这样不代表父母可以逃避，逃避不去运用权柄管教孩子。管教孩子这方面逃避是可耻，而且是可怕，不是有用，是可怕。可怕因为孩子越走越远离开神，你要害怕这件事。当你在他养育他的时候，你很害怕他将来没有技能，考不到入好的学校，你不断要推他，怎样都要监他去学琴、学小提琴、学笛、学画画、学跳舞、学这样、学那样。你很努力的，你担心他将来，你有没有担心他将来更远？你管教他，让他的性命免下阴间，这里箴言这么提。管教就是引导你的孩子走上生命之路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是做父母，做祖父母的，请你管教。我知道我跟着要讲的事情不是很啱听，但是我都要讲，我要鼓励父母，在你尊重孩子给孩子有权利的做法里面有啱的地方的，但是你不要什么都给他选，你不要给他选回不回教会。当孩子仍然在你家，在你管教底下，你养他，你带他，你引导他，可不可以用你怎都逼他练琴的态度要他回教会呢？视而不舍过你，你日日都提他的，让他认识神，有教会的生活这个习惯，让他知道他要进入一道啱的门。你不可以看着他选错的门，都有他的。教会生活是必修课，不是自选，行不行？不是要你逼他信，而是他自己需要去抉择最终是不是相信耶稣，但是你的责任是引导他，尽可能带到他去神的面前。你要他敬重你，聆听你这个吩咐引导，你真的要下功夫帮他持续认识神，有回这个的教会的生活。弟兄姊妹，是啊，我们要孩子听从，因为上主喜悦父母就是这样去教导督责孩子，让他们走在这条生命之道上面。你记得你宁可孩子在那一刻受责流眼泪，好过将来他在永恒当中失落。对于一些已经成年孩子的父母，我都要鼓励一下你们，你的责任的阶段基本上差不多完了，但是你不要停止祈祷。如果你的孩子在信仰以外流离浪荡，你继续为他祈祷，你都不要中了魔鬼的圈套，不断去斥责你过去做得不好的地方，交托给主。那些事情让神的恩典用他慈诚爱索去牵引，但是你继续祈祷，不要苛责自己。 使徒保罗在这段以弗所书的六章第一段引用过孝敬父母的十诫，刚才我们看过了，他将听从父母和孝敬父母等同起来，所以我打了两个大的颜色让你看到。如果父母正正常常要儿女听从 都 OK 的，不过你知道就算几正常的家庭，孩子都会有反叛的时期，更何况一些破碎有问题的家庭，那些不负责任没有养育孩子的父亲或者母亲，随意打骂虐待甚至侵犯孩子的父母，怎样听从啊？怎样听从啊？保罗都讲了的，在主里。其实这个是呼应十诫，讲到当敬重父母，摆在十句的说话里面，这一句有个框架的，先讲了四句敬畏神，然后先讲敬重父母。即是说你去敬重这个和你最有渊源的亲人至亲，你都仍然在敬畏神的框架里面去进行的，在主里是这样的意思。其实看回以色列人，他们领受完这个十诫，跟着就有不同的事情发生。去当他们行了一年多，去到迦南地的边皮，派十二个探子去探路，十个回来就说不肯入，跟着引起民变，之后上帝刑罚，要兜圈四十年。之后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可拉叛变，你记得了。可拉叛变的时候，这个可拉带着很多人去反抗，说要回到埃及，不再跟。那个时候上帝刑罚他们，大地吞灭了他们可拉和他的同党的人丁。不过在同一卷书的民数记26章11节这样记载，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诶，他没有听从他爸爸一起去抗议吗？一起说要回埃及吗？一起不理上帝吗？没有，他的儿子没有听从。那怎样敬重啊？在这件事上你看到吗？个框敬重有个框架的。可拉的众子之所以这样可以延续，他就是在做敬重。他没有跟随他父亲错误的步伐，他仍然按照主的吩咐，以致可拉的众子及他的后裔可以一路在应许之地延续下去，起码去到诗篇啊，大卫所罗门年代还有他们写的诗篇，一代传一代。所以在主里面，我们不盲目听从父母，这个也是孝敬。神没有设下条件，哪些父母好，哪些不好，好的就孝敬，不好就不孝敬，没有。但你都会想，哇，如果真的那个父母很坏呢？简直不可以叫他做父亲或者母亲呢？对于一个不值得敬重的父母，没错，有些行为是没办法接受的，是会引起家庭很大的困难、苦毒、争厌、仇恨。但敬重父母亦都可以代表你用一个仍然是用一个尊重人的态度对着他，尊重一个普通人，当他是一个人来尊重。所以敬重就是放回啱的比重。有时候在家里面很有趣的，爱就很爱，一方面恨到极点，当他不是人的，是吗？上几代的争吵你听过的，但是圣经神的吩咐要我们敬重，就是起码你拉回去看回他一个人先，当他一个人来尊重。一个人你平时在街上你遇到，你怎样对待他，你就对待这个人。敬重也都是让他面对回作为一个人面对回自己的责任。教会有个戒赌小组，间不中就有一些分享个案，父亲或者母亲欠下赌债，仔女帮手还，不断要帮他填氹，做嘢积蓄俾晒呢个阿爸或者呢个阿妈去还佢嘅赌债，还佢嘅股债，长期唔断尾。喺呢个重复又重复嘅循环里边，好多苦毒，好多怨恨，彼此去互相谩骂、虐待。唔借钱又好似不孝，借咗绝对冇改变。对于一啲赌博嘅人，戒赌嘅机构常常俾我哋嘅提议就系、最好帮助佢嘅途径就系唔好继续借钱俾佢。让他作为一个人去面对自己这个后果，让他的撞板在那里他醒。你源源不绝输送金钱给他，你帮不到他，对你仍然是一个苦毒的很大的深渊。 你要避免跌入翻呢个有毒关系，你就让佢做一个人去承担自己嘅责任，帮佢有机会清醒过嚟。但假如果父母犯下极大侵犯孩子嘅罪行呢，你仍然要视佢为一个人。耶稣基督教我哋要爱仇敌，呢个害得你最惨、害得你最深、伤得你最多嘅人，你唔想叫佢做父或者母嘅时候，你仍然学习实践呢种爱，爱仇敌嘅爱。耶稣基督话爱邻如己，我哋嘅金句。通常邻舍咧都系好悭憎嘅，嘈住你噶嘛。你爱邻如己，呢、这个日日生活喺你隔篱，你当佢系邻居嘅人，你唔当佢系你亲人嘅人，你都要爱邻如己，系咁解啊？系佢犯嘅罪行，你要让佢做一个人去面对法律公正嘅制裁，你唔好私下去了结恩怨，恩怨暴力相待，咁样样系让主将你自己从一个仇恨嘅深渊、仇恨嘅循环、苦毒嘅一生救出嚟，释放你啊！弟兄姊妹，神嘅十句说话唔系对神子民嘅限制，而系释放。当你去敬重父母，就系将你从呢个有毒嘅循环里边释放出嚟。最后，我要对一啲父母已经唔在世嘅弟兄姊妹去讲吓，可能头先你听咗好多，或者你自己都未必有儿女嘅。上帝嘅第五句嘅说话对我有咩意思呢？我鼓励你。你父母在你心中的记忆，他对你一句两句很多句的教导，你依然去遵行，你一生去这样去跟随，你就敬重他们咯。活出他们美好的教导，活出一个令父母能够因为敬神爱神的人生。各位，亲子的关系有爱亦都有恨，但请你记得天父的话语释放我们，天上的父亲爱你，这位爱你的天父吩咐你要孝敬父母、敬重父母，让你得着生命的福乐，你愿不愿意聆听他对你的引导呢？